开始查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题目是普世人的罪与因信称义，这是第三章的题目，普世人的罪与因信称义。因为第一章着重保罗讲到外邦人的罪，第二章着重讲到犹太人的罪，所以第三章就是说普世人都犯了罪，无论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都是无可推诿，都犯了罪，你不承认也不行。所以第一章我们知道人最大的罪是什么呢，就是明明是神却不把神当作神来敬拜，不认识神，故意的不认识神。那保罗说叫人无可推诿，这是第一章二十节就讲到外邦人的罪，总而言之外邦人的罪无可推诿，因为不认识神，因为故意的不认识神，那是二十八节所讲的。所以呢什么罪都犯出来了，所以第一章讲到外邦人许多的罪，当然并不是说犹太人没有，但重点讲到所有人外邦人的罪。第二章呢讲到犹太人，犹太人是什么，犹太人重点他们是自以为义论断别人，但是呢自己所行的呢跟别人一样，责任不责己。所以呢保罗在第二章第一节也讲到你们这个罪也无可推诿，所以就是说无论是外邦人的罪还是犹太人的罪都是什么无可推诿，在神面前你不能不承认你外邦人有罪，你犹太人也有罪，没有什么区别，无可推诿只不过重点不一样就是了表现不一样就是了，其实都有罪。所以第三章保罗因为总结了一章和二章，所以保罗在这里第三章我们知道分成两大段，第一段就是普世人都犯罪，那就是总结了第一章和第二章，既然犹太人也犯了罪，这个外邦人也犯了罪，所以保罗说普世人都犯了罪，都犯了罪，这就是一节到二十节第一大段，一节到二十节普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能够推诿，都犯了罪，而且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可是呢在保罗讲到普世人都犯罪之前，这里一节到八节首先保罗讲到什么呢，讲到犹太人犹太人他们这个解答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就表明什么意思呢，就说到犹太人他们蒙选的意义。因为什么，因为保罗这一章重点讲这个普世人都犯了罪，那首先犹太人就会讲了，那我们蒙神特选成为选民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既然我们和外邦人都犯了罪，你把我们都圈在一个罪里面了，那我们到底蒙神选召，因为我知道犹太人是神特选的民，所以叫做选民蒙神选召究竟有什么意义。而且呢保罗呢在这一小段里面一节到八节就是回答了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就保罗他完全知道犹太人他们要发出这三个问题来，所以保罗回答这三个问题好比保罗已经猜测到犹太人就会发生这样问题，所以三个问题也有三个解答，三个问题三个解答。第一个问题就一节到二节很清楚，保罗这里讲到第一节到第二节讲到什么呢，那就是讲到犹太人的长处，意思说既然你说到外邦人也有罪犹太人也有罪，那这样说来，所以这就是上下文连起来了，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是不是，那你说的都有罪了，那到底上帝为什么选召犹太人，犹太人蒙谁选召到底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既然都犯了罪了嘛，到底有什么长处还有隔离有什么益处，因为犹太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在他们的肉身上要受隔离，这些也是很特殊的，是神和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立约的一个凭证既然都犯了罪，那上帝给我们有什么长处，那我们隔离又有什么益处呢，底下保罗就回答了，但是保罗回答的时候只提到第一点，那当然一定有第二点第三点，他说什么，保罗回答说凡事大有好处，凡事大有好处，就是说犹太人确确实实 是有长处，这个长处的意思就是他确实是蒙神有特别的选召，有他特别的意义在里面，有长处，隔离也有它的意义，所以说凡事大有好处，那究竟什么好处呢，第一 先来讲了，第一，这第一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犹太人有许多的长处，神给他很多的优越性。那这里呢，第一要讲的什么呢？就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如果没有犹太人，就不能保存了完整的旧约。这个圣言就代表完整的旧约给我们留下来。这个旧约就是神救赎计划的一个预备，关于救恩的预言，关于耶稣基督的一切的预言。所以说，这就是好处。神借着犹太人，这个保存了，交托给他们，借着他们，今天使我们都能蒙恩，保存了，传留下来了，交托给是他受托于神，能够保存下来。我们知道这个保存下来，从摩西五经，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在过去的那个年代里面，没有印刷的条件，又没有什么写这个书写各种的这个现代化的条件，能够保存无误的把这本圣经旧约能够保存下来，这个是很大的奇迹。所以神借着这个犹太的民族一代一代的相传，把圣言保存住了，这就是长处，这就是很大的长处。那其他还有没有呢？当然其他还有，就是神借着犹太人给他们的长处，借着他们所在整个的人类当中所起到的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当然不仅这一点，其他还有什么呢？主要的我想我们应该提出来。第一，我们大家这就是第一了。现在我们再接着看，那就是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二节。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二节，这是耶稣亲自说的话。四章的二十二节，耶稣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下面一句大家注意，下面一句一起念，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这就是犹太人的长处。神为什么拣选犹太人？神借着这个民族产生救恩，救恩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这就是一个长处，使得什么呀？使得这一个借着犹太人产生了救恩，预备了救恩。第一，预备了圣经，交托了圣经，保存了圣经。第二，预备了救恩，这个救恩就是耶稣基督来的。所以我们还要看一处圣经，就是罗马书九章。九章第五节，九章五节，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这句话大家一起念，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这三点是非常重要的大家记住第一，神的圣言交托了犹太人，就是圣经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不然的话我们怎么知道摩西的律法这么重要的律法是从摩西而来的，你怎么保存下来？借着犹太人保存下来，代代相传，非常严谨的把主的话带出来，保存住了。第二，救恩是从犹太人来的。第三，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没有基督也就没有救恩。这救恩就是借着基督所产生所预备，也是为了全人类。所以犹太人有没有长处太多了。当然其他还有，就是九章的四节五节，我们这个今天不详细说，就是罗马书的九章四节五节，他们是以色列人有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都是借着他们允许，这都是赐给他们的，赐给他们也借着他们带来，使我们明白旧约的那一个影像好了，给我们带来新约的真相。旧约是个影儿，但你连影儿都不知道，你怎么会得到真相？是吧？怎么能够明白真相？所以这一切就告诉我们，犹太人这样大有好处。总而言之，这一句话就是保罗今天他自己提出也自己回答。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隔离有什么益处呢？凡事大有好处，大有好处。第一，就是那圣言教导他们，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即便有不信的，这又何妨呢？这可见的，犹太人既有长处，更有最大的短处，就是虽然救恩、基督、圣言都是从他们出来的，但是他们确实不信，确实不信。所以这里说，即便有不信的，这又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第二个问题就是，他们的不信不能废掉神的信，所以他一个问号。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我们想应该怎么回答？断乎不能，是不是？保罗的回答就是断乎不能。这就是第三节、第四节第二个问题。这第二个问题就告诉我们，虽然不信，这不信当然包括所有的 人，但是主要的这里所指的就是犹太人，他们不信，但是也不能废掉神的信。就是说人虽然不信，神永远是信实的。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我们没有空去查，我们把它记下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他自己。这就叫做虽然他们不信，却不能够废掉神的信。我们都不信，我们曾经都是不信，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都是不信，正如犹太人一样，刚硬不信，耶稣基督来了他们还是不信，但是他们的不信也不能够废掉神的信，不能废掉神的信。不但不能够废掉神的信，而且因着他们的不信，使救恩临到了外邦人。你看，这就是神的作为，所以断乎不能够废掉神的信，而且犹太人也必定要信，必定能够得救。这就是表明神本身的信实，他不能背负他自己，因为他就是可信的，他就是信实的，他的信实达到穹苍，千千万物改变，他永不改变，是吧？所以保罗说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晃的。所以说人都是虚晃的，应该承认这点。也就是说，你犹太人虽然有长处，你啊也要看到你自己的短处，你也不要因此而骄傲而有所夸。所以下面保罗引证圣经上的话，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是不是人不管怎么议论，神永远得胜，因为他是信实的，他从来没有你们不信我也就什么，我就废掉我的信实，不会的。神不能废乎他自己，神永远是信实的。所以我们感谢神，这是保罗这么明确清楚的一个回答。第三个问题，五节到八节，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就是那些个啊别有用心的人故意颠倒是非的强辩，说什么呢？说我们作恶就能够成善。你听这话，我们作恶可以成善，这是从第五节开始。他说我去照着人的常话，这个常话就是犹太人有这样说法，常常这样讲。那可能在我们这些外邦人当中可能也有，但主要讲的犹太人，他们常常说什么呢？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断乎不是。保罗回答了，不是这样，不能因为说啊我们不义更显出神的义，那我们就不义吧，反正我们不义上帝就更有义。那这种说法是故意的强词夺理。那你既然不义，神降怒是他不义吗？那保罗说断乎不是，因为人的不义神降怒也是应该的，是不是？并不是他的不义，那怎么能是他的不义呢？所以这个问题里面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的不义更显出神的义，显出神的义啊，而且说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神降怒难道他就不义吗？这里保罗说都不对，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的话，神怎能审判世界呢？神永远是义，神审判世界也是应该的，神发怒也是因为人不义，一直不肯悔改，一直不信，那你就是神要审判你。做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所以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强词夺理，那这个更明显了啊！上帝是这样真实，我们都是虚谎的，那我们虚谎更显出他的荣耀来，那我们还是受审判，我们竟然不受审判了，我们越不好越显出他的好来，我们越不义越显出他的义来，那我们就不该受审判了。大家想这个话对吗？这不对的，是不是？那意思说你想逃避神的审判，是不是？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意思说我就不该受审判了，反正上帝是真实的，上帝呢他有他的荣耀。底下又接着说了，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就更明白的意思了，这是一个罪人说的话，就说这些犹太人不信的人所说的话，故意这样说的话，那么我们就作恶吧，反正是更显明神的义，那就可以成功了他的善，使他的善更能够成就。正如同有些人讲犹大卖主，犹大不卖主，耶稣救恩还不能成就，耶稣还不能上十字架，那也不能救我们，所以犹大卖主也是对的，那成就了上帝的旨意。这种说法就是完全是强词夺理，是颠倒是非的。犹大卖主是他自己，一个是他自己的选择，第二个他的一个结局是他自己应该承担的，他的一个结局啊，怎么能说啊他作恶以成善？犹大卖主也好，不管任何一个人我们犯罪，那我们自己要承担我们的责任，只是说神永远是信实的，神不 上的卖主，因着人的犯罪就不显出他的义，不显出他的计划，他的救赎，他的计划是永不改变的，永不改变的，是不会啊，是不会因着我们的缘故，因着我们的虚谎，就不能显出他的真实，他的信实，他的义。所以保罗说，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些话，这等的定罪是应该的。说这样的话，那就是自己定罪。那就是说，神是真实的，神是义的，人是虚谎，人应该承认自己该承担的责任，应该承认啊，而不应该说，那我就作恶吧，我就接着作恶。你可以逃避审判吗？不但不可以逃避，而且你还要被定罪。你作恶就能够成善啊？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就告诉我们说，神是今天他是义的，他要我们也能够成为义。那我们怎么能够成为义呢？那就是说，下面就告诉我们了，要借着基督所给我们成就的，是吧？所以这一段啊，一节到八节，主要的是提出三个问题，说明犹太人啊，他们啊，确实是有他们的蒙神选召的意义和价值，也提到了啊，这些个错谬的思想是不对的。下面呢，我们再看九节到二十节啊，这就讲到普世人都犯了罪，都犯了罪。所以，因为一节到八节，这就更加看出你犹太人，你没法推诿。犹太人这思想里面这么样的错谬，这样的不信，这样的抵挡啊，因着神给他的恩典多，他反倒更加的虚谎不信。所以保罗从第九节开始就告诉我们，普世人都犯了罪，你犹太人也不能例外啊。所以从第九节到二十节，九节到二十节，保罗讲到普世人都犯了罪。但是第九节呢，保罗讲到我们外邦人，因为保罗他站在自己作为外邦使徒的地位，他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这个我们就指着我们外邦人啊，我们也并不比犹太人强。虽然前面一段讲到犹太人这样的诡辩啊，这样的不信啊，这样的虚谎，这样的辜负神的恩典，那难道我们比他强吗？保罗回答说，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希利尼人就是指着所有的外邦人啊，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这就是一个正确的回答。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在罪恶的之下。也就是说，你犹太人虽然大有长处，但是你也不得不承认，你也在罪恶之下，你也不能够行义，你也不能够啊真正的凭着自己能够达到成善的地步啊，更不能因着你的罪达到成善的地步。所以说，保罗证明了。这就是说的，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那从下面就看保罗是引证经上的话，整个这一段他完全引证，也就是说的圣经对人的判断，而不是保罗说我自己来判断。保罗讲到世人都犯了罪，普世人的罪的时候，他重点是讲引圣经的话。你看每一句都是用引号，说明保罗讲的用经上的话来判定人都有罪，而且没有一个义人。所以我们现在看第十节，就说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里有五个没有，五个没有什么意思？没有义人，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的，寻求神的没有，还有没有行善的，最后连一个都没有，五个没有，那就证明世人都犯了罪。你不承认也得承认，因为经上也这么说，事实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看到自己好了，我们看到世界上所谓的行善人义人好了，哪一个在这一个神圣洁的标准的面前敢说自己没有罪呢？没有一个，没有一个，是不是？没有义人啊，没有什么明白的，也没有寻求的。为什么他们不能成为义人？为什么不明白？根本连寻求都不寻求，没有寻求的啊，都是偏离正路啊，偏行己路，如同羊走迷了一样，一同变为无用，也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主要的呢，我们知道根据诗篇十四篇、诗篇五十三篇等等啊，保罗引证的话，不过他把所有的话都把它连起来啊，把它融汇了来讲啊，没有。既然没有，下面就从他们的舌头、喉咙、他们的嘴巴，一直到他们的行动，处处都是罪，处处都是就是污秽，都是恶。那他就讲了，这里讲的具体的罪，他们的喉咙，十三节、十四节啊，都是讲到关于喉咙、嘴巴的罪。十三、十四两节，保罗用了两节圣经讲到人的嘴、人的喉咙所犯的罪多么可怕。 他儿子约拿丹的面前，啊，这种这一段的话，我们先看，真是个敞开的坟墓，连约拿丹都在内，骂约拿丹，你这个儿子，是不是？你怎么样的这去支持这个大卫，帮助大卫来害我，颠倒是非，黑白不分，是不是？以我为中心，活活的把大卫致死，这不是敞开的坟墓吗？大卫是一个义人，大卫对扫罗是大有好处，他是确实这样的对待。是什么人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巴勒、巴兰，以色列人就要过约旦河了，最后一战，这巴勒满心嫉妒，说用挂金雇了巴兰来，要咒诅神的百姓，这不就是什么敞开的坟墓，要咒诅神的百姓。然而神变乱啊，使巴兰的咒诅变成祝福，不然的话活活要把人吞了。他们用舌头弄诡诈，这就是所有的假先知都是用舌头弄诡诈。什么叫弄诡诈？外面讲的好听，甚至引用圣经，属灵的比什么都属灵，比属灵人还要属灵，但是是弄诡诈，舌头弄诡诈，迷惑了多少人，这就是假先知，嘴唇有灰色的毒气，害死人，毒气啊，发出来是毒气，明目张胆，诡计多端，这就是亚西多夫。当然例子举得很多，我们只能举一个例子，亚西多夫给亚沙洛出什么计谋？你看这个计谋叫什么？这叫灰色的毒气，不但叫亚沙龙公开的去玷污大卫的妃嫔犯罪，而且恶毒的就是要什么呀，让这个国永远归给亚沙龙，灰色的毒气，恶毒啊，就是要什么呀，把大卫和大卫的国置于死地，底下满口是咒骂苦毒，这就是示美。大卫在路上，在上橄榄山的路上啊，一面走一面什么呀，一面哭蒙头赤脚，加上个示美在那里咒骂咒骂咒骂，满口都是咒骂的话，借着机会落井投石啊，对这种态度来发泄，是不是？所以示美是属便雅悯之派，属扫罗家的人，咒骂，至此也没有真心悔改，是吧？这就是十三节、十四节，底下十五节呢，三三六续啊，他们的脚飞跑，到处乱跑，就是要害人。是基督徒就抓，是神的儿女就害啊，三人流血，害死无辜的人啊，这样的人也太多了，到处来害人。约雅就是他的脚就是飞跑，害死一个元帅，再害死一个元帅。大家在追赶示巴的时候，他叫什么呀？他是借着啊，这个去追赶示巴，他来解私恨，他来报私仇，这就是约雅做的。所以他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便是行残害暴虐的事，没有一样不是残害人，是暴虐的事。现在更多了，恐怖分子啊，又是这个什么啊，又是这个民族的仇恨，宗教的仇恨。大批的凶杀，对基督徒、对华人那种残暴、强暴，一个个残害别人，这些人真是这个罪恶滔天呐！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最要紧的是下面两句话，他们眼中不怕神。为什么什么罪都敢犯？当然，保罗这么短短的篇幅，不可能所有的罪具体的都讲出来，就说明人是残暴的，人是残忍的，人是恶毒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的，想就是要一天的害人损己，损人利己，一切为自己。像以色列一个个王，最后多少王都是谋杀篡位，未曾知道他们的平安的路，就是说他们找不到平安的路，这样人也没有真的平安，因为一天的杀人害人，你哪有真的平安？平安路未曾知道。底下最要紧一句话，他们眼中不怕神。第一章28节说什么？说他们竟然故意不认识神，1章28节说他们故意不认识神，这就是罪恶的根。人类为什么犯这么多罪？因为故意不认识神，明明知道有神、有良心、有结局、有报应，他都懂，但是他故意不认识神。这里呢，眼中不怕神，那也是明明知道有神，不怕。什么报应我不怕，我今天我行我素，我做好了就得了。眼中不怕神，故意不认识神。所以因为眼中不怕神，因为故意不认识神，所以以上他可以犯这么多的罪啊，都无所谓，都不要紧，是吧？所以到18节为止，这就是保罗引证经上的话，用圣经主的 话来判定世人都犯了罪。下面十九节到二十节是保罗在这一段的一个小小的总结，是小小的总结。
他不在这里啊。
是小小的总结，十九节到二十节我们看。
小妹啊，
你刚才等一会儿。十九到二十啊，我们看这两节，这两节是什么呢？是保罗的一个总结。他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世人都犯了罪，你根据律法，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而且呢，他说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那什么人是律法以下的？那我们当然说，一定是犹太人了。像犹太人在律法以下。因为神给他们颁布了律法，叫他们遵守，他们不能遵守，那当然他们就是有了罪。但是这里保罗所说的都是在律法之下，不仅仅指着有条文的摩西律法，也指着什么，是包括了良心的律法，在罗马书第二章讲的良心的律法。所以世人都犯了罪，也都是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律法，无论是写在良心里面的，或者是写在条文里面的，写在摩西的律法里面的人都违反了，都违反了。所以呢就塞住了个人的口，意思说你没有一个人你敢不承认我们都是什么呀，违背了律法。因为律法都是告诉我们不可杀人，不可什么，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伤害别人，要爱人如己，是不是都违背了？所以叫普世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啊，都有了罪了嘛，都伏在神审判之下。那也就是犯罪的结果就是受审判，是不是？犯罪的结果是什么？一定要受审判。因为普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没有，哪怕你是外邦人，你也不能逃避那良心的律法的责备审判。所以底下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够在神面前称义。我们知道这两节就是引出下面第二段，一面是总结，一面是引出下面第二段。因为第二段就告诉我们什么，只有因信才能够称义，没有一个人能称义，因为人人都犯了罪，是吧？第一大段竟然告诉我普世人都犯了罪，就说人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人没犯罪啊，都是在什么呀，在这个律法之下啊，没有遵守这个律法，所以呢叫普世人都要受审判。所以他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能够因为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啊。这个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也同样讲到，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能够因着行律法称义，没有一个。那怎么办呢？律法不能够叫人称义，是吧？因为有律法，就是外邦人也有良心的律法，是吧？律法既然不能叫人称义，那么人人都不能得救了，是不是？人人不能称义嘛？这是第一段的一个总结，告诉我们律法叫人不能称义，因为人不能遵守。凡有血气的，一个也没有，没有一个能够因行律法称义，没有一个。也是不能，能遵守吗？尤其是让我们看到犹太人，所以整本圣经，尤其在旧约里面就告诉我们，犹太人神给他们这么好的律法，这么完善的律法，公义的典章和律法，他们却是不能遵行。所以更何况我们了，更何况我们外邦人了，没有一个啊，一个是说没有一个不犯罪，一个是告诉我们说啊，没有一个能够因着行律法能够在神面前称义，行不出来嘛，不能称义。那底下的一句呢，那就是保罗总结一个意思，那么既然啊，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律法称义，那律法有什么用呢？底下告诉你了，律法的功用是叫人知罪，律法的功用是叫人知罪。就是意思说，既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律法就能不能废掉呢？律法是不是就一点用没有了呢？你也不能这么说，是吧？律法没人都能，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得出来，所以不能称义。那律法有用吗？律法还是有用的，叫人知罪。加拉太书三章，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三章二十四节同样告诉我们律法的功用。三章二十四节，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律法是一个过渡，律法是一个师傅，你要受教，你要认识自己有罪，知罪，有罪，承认自己有罪，但是没有办法，你不能脱离，你不能离开罪恶。所以呢，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把我们引到基督那里，是我们因信称义。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加在一起，使得这个旧恩阐明的这么清清楚楚，让我们知道 你不能因此就废掉律法，律法有功用吗？有功用，它是个信蒙的束缚，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离开基督我们根本不能称义。所以这第一段一节到二十节我们接触，这一段告诉我们普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人能够推诿，而且没有一个人义人都犯了罪。圣经对他们的判断，主的话对人类的判断，而且呢人在律法之下都不能够去遵守，不能遵行，所以没有一个能够称义，没有一个能够称义。所以就引出第二段，下面就是第二大段，从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第二大段就告诉我们因信称义，不是因行律法，因行律法不能称义。你看就差一个字啊，一个是因信称义，一个就是因行律法不能称义，不能称义。所以下面告诉我们人怎么称义。我们因信称义的意思就是我们属灵的地位改变，我们得到新的生命，我们在神面前有罪的变成义人了，是罪人变成义人，是我们得救，这是讲到得救的问题。而遵守律法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是不是？遵行律法啊，不能够让人称义，这个和得救是两件事情。所以我们现在看见第二大段更重要了，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又不能够因行律法称义，那人怎么办？人只能灭亡。所以下面就告诉我们，律法以外，神给我们找出一个恩典的原则，恩典的路，给我们开了一条恩典的路，是在律法以外。因为律法不能救人，律法只能叫人知罪，不能救你，那你怎么办？我们还要沉沦，你知罪你还要灭亡啊！不过你知罪比不知罪强一点，你起码知道自己是个罪人，那自己这一点那一点都没有遵守，但是仅此而已。那怎么办呢？那就是神今天啊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救恩，这个救恩就是神的义，是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的，就不在律法以内了。因为在律法以内人没有办法遵行，在律法以外神给我们预备了一个救恩，这就是神的义要领导我们。所以可以说罗马书第三章重点讲什么？讲神的义和我们的不义。因为我们不义就更看到神的义，他的义赐给我们领导我们，我们自己没有义，是不是？所以罗马书这三章重点也可以说神的义和人的不义两个方面对比，是吧？神的义和人的不义，因为人不义所以需要神的义。所以现在我们开始看第二大段，第二大段就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啊。这个因信称义可以说保罗讲第三章的从这里这一二十一节开始一直讲第四章第五章结束，到第五章结束整个这一大这两章半的圣经都是讲因信称义啊，因信称义。到第四章他进一步的举例因信称义的实际的例子，也给我们看到因信称义的重要啊。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段因信称义，在这一段里面啊，我们首先看到什么呢？二十一节，大家看二十一节，因信称义首先告诉我们这一个因信称义的这一个道，这一个恩典啊，是在律法以外，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的，就是不是靠律法。一句话告诉你，不是靠律法，不是去因行律法而称义的，是在律法以外，是神的义啊显明出。什么叫神的义？神本性就是义，它是绝对的义，神这个义是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而且有律法和先知为证。那就是说在旧约里面，因为律法和先知就代表旧约，就旧约早就有这个证明，有这个论述，有这个预言，有这个影像。因为旧约律法和先知就包括了神救赎的计划，从先知一直到以色列人的侍奉祭司他们的这个礼仪，都给我们看到证明神的义是在律法以外要向人显明，就是预备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有律法和先知来证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告诉我们什么？神的义是给什么人？大家看啊，二十二节，神的义给什么人？给一切相信的人啊。这一点也就是驳斥了现在有一种道理，错谬的道理是什么呢？叫做普世得救。他们认为耶稣基督救恩已经成就了，全世界都得救， 你传不传，反正大家都得救。现在还有说现在地上要预备一个天堂，地上的乐园，这都是完全错误。神的义是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那么神的义是什么呢？是因着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那就是说神的义是给普世人，但是真正得到的是一切相信的人。那这一切相信的人当然包括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这点很要紧。我们的信仰和他们那种信仰是不同的，他们认为普世得救，不是普世得救，乃是给一切信的人。信什么？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没有分别，你有钱没有钱，你有地位没地位，你是犹太人你是外邦人啊，给一切信耶稣基督的人，这个义就能临到了。那这个义下面就告诉我们，就是指着这个救恩，这个义就是神把耶稣基督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个义者，就是义者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告诉我们什么？第三点就是说啊，神的这个义是白白的给人，叫人白白的因信称义，白白的给人，就是说你不需要付代价啊，不需要你付什么代价，那就是啊二十三点二十四节，二三二四，我们看，神是白白给人。什么叫白白给人呢？你不需要花钱，你不需要付代价，你不需要你自己苦修，你不需要自己怎么样的修行，怎么样的善德善功都不需要。啊，二三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也就是说，普世人都在罪恶当中，不但是犯了罪，那前面告诉你了，世人都犯了罪，无论是外邦人，无论是犹太人，一个都不落。都是在罪恶的圈子里面都犯了罪，不但犯了罪，而且下面一句亏缺了神的荣耀。本来我最不懂这句话了，怎么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可以想一想，人在没有犯罪之前满有神的荣耀，因为人被造是神按照自己的那个荣耀的形象所造的，这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人一犯罪把神的荣耀玷污了，亏损了啊，遮盖了，失去了，亏损了，玷污了，这不是亏缺神的荣耀吗？所以为什么神让人犯认罪的时候，无论是约书亚还有其他人告诉我们，认罪就是荣耀神，因为我们认罪就我们能够彻底认罪，就是恢复神原来的荣耀，恢复神的荣耀，不再玷污神的荣耀，亏损神的荣耀。所以世人都犯了罪，人不但犯罪，而且对不起神，亏缺了神的荣耀，失去了神的那个荣耀的形象，辜负了神的对人的创造的意义和目的，失去了神的形象，所以就叫做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呢，却蒙神的恩典。下面也告诉我们，这个义是恩典，是恩典，是白白的给你的。怎么白白给呢？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就是白白给你。因着什么呢？叫我们称义呢？因为耶稣基督耶稣的救赎，基督耶稣降世为了拯救罪人，因着这个救赎是我们白白称义。所以保罗讲了，连着讲这么几点，就告诉我们因信称义的道理何等宝贵，给什么样的人？给一切相信的人啊。第一点就是说有律法先知为证，第二点给一切相信的人，第三就是说到白白的称义。那就是说所有的人，我们都亏欠了神的荣耀，都犯了罪了，现在主说我白白给你啊，但是是因着什么？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也因着我们的信。底下我们再看啊，这个称义的道啊，我们根据什么？下面就说了，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你说我们因信称义，你根据什么？根据就是耶稣他为我们做了挽回祭。什么叫挽回祭？我们从这个字面可以看得出来，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缘故遵行父的旨意，上十字架，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挽回了神的心，挽回了神的心，使神不再定我们的罪，因着耶稣基督的血，再借着我们的信，使我们能够蒙恩得救，所以这叫做神啊设立耶稣做挽回祭。这个挽回祭也就是旧约的赎罪祭，赎罪祭，耶稣为我们整个的被烧在外面，烧在营外，他的血一滴滴的流出来，为我们成为赎罪祭，做了挽回祭，他成为我们的中保，挽回了，使神的心再挽回。也止住了神的怒气，是吧？是凭着什么呢？两点，凭着耶稣的血，借着我人的信，耶稣的血就有这么大救赎的功劳，救赎的一个什么呀意义和价值， 因着他的血，也就是说耶稣这个挽回祭是自己流血自己牺牲为我们上十字架，所以叫我们蒙恩啊。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神的义呢？显明神的义呢，借着人的信，你必须信，这个信的意思，你信耶稣的宝血能够啊救赎，能够洗净，能够赦免，能够改变我们的人生，你必须信，你必须接受。如果耶稣的血很好啊，你知道而已啊，你都懂得而已，你没有用你的心去真的谦卑接受，那还等于没有信。所以有些人呢，慕道一辈子，慕道不知道多少年啊，他的意思基督教很好啊，他也来聚会，但是没有生命。有生命没有生命，就在于你信，用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他的宝血，那就显明神的义，要显明神的义。再底下一点，我们的得救，我们的蒙恩，还有是因着耶稣对我们的宽容忍耐。如果神不宽容的话，可能我们早就灭亡了。因为神的宽容，一个罪魁扫罗能够变成保罗，一个罪魁扫罗逼迫教会残害教会的一个扫罗，竟然以后能够传扬基督的福音，高举十字架，成为外邦人的使徒。这就是显明他的忍耐啊，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知所犯的罪。这就是告诉我们，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救恩啊！神的义给我们预备的，神的义给我们啊，使得我们能够得到。还有二十五、二十六啊，我们再接着看二十五、二十六，显明神的宽容。神这一个宽容，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这个义就变成我们的义了。我们就有义了，本来我们都是罪人，没有义。这义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不再被定罪，我们称义了。本来是坏人变成好人了，本来是罪人现在变成义人了。因着什么？就因着信耶稣，信耶稣。本来他自己是义，他也知道啊，这个使人知道他自己是义，神本来就是义嘛，他是义者。那使徒行传这个司提反几次提到，那义者耶稣，他是义。是不是？他也称信耶稣为义，是何等大的恩典！是不是？他是义，今天我们也成了义，我们也成义了。所以保罗说，从二十七节开始啊，就是我们因信称义，别无可夸。二十七节以后就告诉我们，从二十六节以前就告诉我们因信称义的道理何等宝贵。因信称义的道理是给什么样的人？我们怎么就能够称义？怎么样白白赐给我们？啊？怎么样的白白，而且他是他的宽容，是他为我们做了挽回祭，这是到二十六节为止。因信称义的道理，因信称义是我们得到的啊，我们怎么得到的？下面二十七节、二十八节啊，二七二八这两节讲到什么呢？因信称义，别无可夸，实实在在是没有什么可夸。为什么呢？因为从头到尾都是神做的，从头到尾都是耶稣的救赎，耶稣的代价。你说我们做什么？是谁没有可夸？就是二十七节开始，即使这样啊，哪里能夸口呢？没有，没有什么可夸的啊，就没有可夸的。所以说没有可夸，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自己又救不了自己，律法都救不了我们，是不是？而且我们自己也改变不了自己，我们又不能救自己，我们等待的就是灭亡。现在一个恩典白白临到，是神在律法以外啊，向我们显明的他的义，而且借着他的儿子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挽回祭。所以你说说，一切一切都是神精心的计划安排啊，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到了时候给我们做成了这个救恩。所以有什么可夸？没有可夸。用何法没有呢？是用立功之法呢？不是，乃是用信主之法，一点都没有功劳。所以罗马书就告诉我们，因信称义，这是个真理。我们一生一世永远要捍卫这个真理。我们在安徽乡下传道，就遇见这样的事。他们说，你们得救，你们还得靠摩西的律法，你们得遵守。你们啊，不遵守摩西律法，你就不能得救。有的人说，我信主几十年了，我到现在没有得救，他们就哭啊。我们都亲眼看见他们哭啊哭啊。后来我们去了，感谢主，就是把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给他们讲明。你说糊涂到这个地步，信主这么多年了，人家来了一些年告诉你没有得救，没得救怎么样？那你就使劲遵守吧，使劲遵守。遵守律法和得救这是两件事情。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信耶稣不是靠你的行为，也不是靠你遵行律法，但是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应该遵行律法，应该有行为，这是两件事。所以那些个传假道的人故意就是混乱混淆这些个真理。路德马丁怎么叫改教啊？就是这个因信称义，不是在那里苦修，不是一天的爬那个钉子的梯子，爬来爬去，爬得满身鲜血的直流。所以后来他悟出一个道理来，他在这苦练苦练呢、苦修的时候，他悟出来了，原来因信称义，一点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不是立功之法，乃是信主之法，就是靠一个信，信他的救恩，得到他的救恩。所以我们看见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就是说这是两件事。不在乎遵行律法的意思说，就是不是说，并不是说我们大家都不要遵守律法，也并不是说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大家都不要有好行为，因为律法都是叫我们行善嘛，律法叫我们遵守他的命令，乃是说信主得救和遵行律法是两件事情，绝不是因为行律法你能够得救，得救就是白得洪恩，因信称义。所以保罗讲得非常清楚。最后呢，就是29节到30节，这个保罗再次做一个结论，做一个结论，因信称义，普世人都犯了罪，人只能因信称义。以后呢，他做了一个结论，那就是29节到31节。所以前面28节以前就告诉我们，保罗清清楚楚在这个第二大段里告诉我们，神的义是在律法以外，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使我们这些个犯了罪的人，没有希望的人，绝望的人，毫无指望的人，等待沉沦的人，使我们蒙了恩典，使我们白白的称义，只需要信心，只需要信心啊！我们信，我们接受神对我们的宽容，对我们的忍耐，而一切也告诉我们，我们别无可夸。所以下面29节以后，就是保罗的总结是什么呢？那就是说到因信称义这一个道啊，不仅仅是给犹太人，也是给外邦人，给外邦人也给犹太人，就是因信称义的道是神给普世人预备的，但是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得救，大家明白这意思是不是？全世界60多亿的人口，我们要传遍，这是我们的本分，但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得救，但是神是为人预备的，神愿意人得救，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所以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的神。那就是说神既是一位啊，他就是犹太人的神，他也是外邦人的神，他是普世之人的神，那只要你信他。所以30节说，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你看看这个条件没有别的，就是信，说因信称那受隔离的，就是指的犹太人，你受隔离你也要因信称义，你不能说我受了隔离我就是生来的就是基督徒，你只能是做摩西的门徒，你不能做基督徒，你做基督徒你受隔离你也要因信称义，是吧？所以这句话里就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神既是义位，他就要因信，就因着人的信称那受隔离的为义。你犹太人你因信受隔离，好像初期的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开头的这个马可罗的夫妻，这主要的都是犹太人嘛，犹太人隔离的人，行隔离的人，他们因信称义了，而且得到圣灵的充满，也要因信称那未受隔离的为义，这就是外邦人，外邦人未受隔离，神也要称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就称为义。所以最后一节请大家一起读，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保罗这个总结非常要紧，免得有些人误解，哎呀你这么一讲整个否定律法，律法没有用啊，是不是？所以在第一段总结的时候，保罗已经提出来了，世人都犯了罪啊，没有一个人能够遵循律法称义，但是律法还是有功用的，律法叫人知罪，这是第一段的总结，律法叫人知罪。那第二段呢，就是全章的总结，也是第二段大段的一个中心的意思，是不是？既然神是一位啊，叫人因信，无论外邦人，无论是犹太人，无论隔离的还是未受隔离，都能因信称义，那这样一来律法大概没有用了吧。这里就是保罗也就是堵住有一些人呐、错误的认领会，是吧？所以他说，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可能有人就这么认为啊，律法没有用了，没有用了。所以现在啊，我是在上海的时候亲自看见这样的，遇见这样的人，他说不要读旧约，根本不要读旧约， 现在意思就是说律法已经废掉了，我们今天在新约时代，在恩典时代，一天的讲旧约做什么？其实旧约和新约是不可分割的，如同这个历史不可分割一样，神的救赎计划是全面的贯彻，从始至终，是不是？旧约是预备救恩，新约是成全救恩，传扬救恩，你怎么能说废掉律法呢？所以保罗说，我们一心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保罗每一次回答非常坚决，断乎不是四个字，绝对不是废掉律法，更是什么呢？更是坚固律法。坚固律法意思说，借着因信称义，使我们在恩典里面才可能遵行摩西一切的律法，旧约神一切的命令，我们才可能遵行。所以说不是废掉，更加坚固，更加坚固了。还有律法的中心，我们知道旧约吧，这个律法就只是旧约，当然也包括了摩西五经。律法的它的一个中心主题是什么？还是就是讲的神的救赎的计划，预备耶稣基督救恩，就是这么一个中心。神的救赎，预备耶稣基督的救恩，借着犹太人，所以讲到他们的历史，也看到他们的败坏，也看到他们根本不能遵守，那就是神要预备谁？预备那一位耶稣基督要来到。所以这个因信称义，没有废掉律法，反倒更加的坚固了律法，可以说实现了旧约律法当中所预言的那一位基督所预言的救恩。在这个新约因信称义的道理，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的这个到来和他的救恩，就更加的坚固了律法。还一处圣经，我们大家看一下，八章，罗马书八章，八章第三节，八章第三节，我们一起念：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两节也证明啊，基督耶稣的义就是新约神的救恩，更加什么呀？更加坚固了律法啊。这里就告诉我们为什么，因为律法因肉体软弱，因人的软弱，肉体软弱因人的软弱，主要因以色列人的软弱。以色列人你看旷野漂流记，那都是神颁布律法以后还是这样的，肉体败坏，根本不能遵守，所以有所不能行的，不能遵守。律法给人带来的只能是知罪，知罪而犯罪，我们不是如此吗？样样都知道，确实还是犯罪，认罪犯罪，认罪犯罪，是不是？所以神就怎么样，律法既然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人不能遵行，不能完全遵行，所以神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成为最深的形状的意思就是说，耶稣本身没有罪，那他怎么成为一个罪人呢？那就是等于是成为一个最深的形状，好比穿上了这个罪犯的衣服一样，成为一个罪犯，实际他本身并没有罪，做了赎罪祭，做了挽回祭，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他为我们的缘故，他被定罪救了我们，使我们不被定罪，律法再不能定我们的罪，我们今天在耶稣里面，在救恩里面，律法不能再定我们的罪，是不是？所以使律法的义，也就是说使律法所要求的那个义，就能够成就在我们这些什么人身上？体贴圣灵不体贴肉体的人身上。那所以这两句话也要紧啊，不是说哦，我一天睡大觉，律法的义就都成就在我们身上了。你要体贴圣灵，你要天天肯对付自己，靠圣灵致死肉体，那这样的人是在律法里真正的自由，真正的是得释放的人，律法不会拘束他。还有耶稣亲自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马太福音八福不是吗？五章十七节耶稣怎么说？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讲到基督的律法，也是天国的啊，天国的宪章，是吧？在第五章的十七节，五章的十七节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是吧？有人以为耶稣来就废掉，不是废掉，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乃是要成全。所以这两边就告诉我们，一个这一处，一个现在我们读的罗马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耶稣的来也就是救恩的到来，因信称义的道理，并不是废掉律法，乃是成全，乃是更加坚固， 更加坚固，更加成全。你是怎么成全呢？使我们从知罪到认罪到离罪，是不是？你律法读了半天，只能知道自己罪，那你不来到耶稣面前，不痛悔，不彻底悔改，你不能够离罪。从知罪到离罪，这就是耶稣为我们成全的，所以我们要感谢神。没有耶稣基督，你读律法读来读去，你做不到，那你不是越来越灰心？要不就成为一个假冒为善的人，我样样都知道，样样都懂，但是呢，都行不出来，像法利赛人一样，是吧？所以我们感谢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到来，主来，不是废掉律法，乃是成全律法；不是废掉律法，乃是坚固律法。也就是说，我们因信称义得救以后，我们必须靠恩典遵守律法。既然不是废掉律法，我们不能够忽略这个旧约，不能够忽略摩西的律法，不能忽略主的每一条命令。无论是旧约是新约，他每一条命令我们都要在恩典里靠十字架靠圣灵来遵守。这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不是我们今天就知道而已，我们要真正知道主对我们的要求。称义和律法无关，称义就是得救的问题，只是因着信，因着耶稣的血和我们的信白白的称义，这叫称义，这叫得救。因信我们就得到，但是我们走天路，我们怎么样能够，我们也是因着信，我们要行律法，在信心里，在恩典里面，我们要行律法。最后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就是以弗所书二章，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九节。那这一段就是符合我们今天所读的，世人都犯了罪，亏欠神的荣耀，我们怎么因信称义？我们大家一起念以弗所书第二章八九两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就是这两节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是因着信。既然是恩典，就不是行为。恩是什么意思？就是赐给你的礼物，白白的给的，是本乎恩，就是神的恩。但是因着信，你用信心来接受这信，就不是凭眼见，这信就是你用你心灵谦卑的心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你来到他的面前接受他的救恩，这就叫信。接受他的救恩，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是神给的，你凭自己怎么做得到？凭自己怎么会得到？也不是出于行为或者我做点好事吧，我遵守几条律法吧，你遵守试试，你这条遵守了，那条遵守不了，是的，不是出于行为，不是因为行律法，也不是出于像某些宗教所强调的要有善德，还有善功将来来世就怎么轮转怎么行好，怎么将来就能够成仙，怎么弄好，这完全是错误的本无恩，因着信，不是因为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信主是一点可夸没有，神就把这个恩典领到了我们，所以我们更要让我们能够深深的领悟主耶稣基督就是神在律法以外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就说不是凭着律法，是凭着恩典的一个原则白白赐给我们的。求主给我们更深的领悟明白让我们要感恩，我们要更什么样，更加的捍卫这个真理，而且要传扬这个真理，就是因信称义。世人都犯了罪，所以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常常还有很多的亏欠，我们仍然不能离开基督耶稣的救恩，他的血和他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让我们多多体贴圣灵，不要体贴肉体让我们能够得到他的义，不但称义。最后我们这个罗马书到第六章，从第六章到第八章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成圣，不但称义还要成圣，但是这几章重点是讲的称义。从三章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一节一直到四章五章都是讲的因信称义，它的好处还有它的一些个宝贝的这个例证，让我们知道因信称义完全是凭信心。所以以后我们也还要特别突出的看到怎样的信，我们怎么样的信，这信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的信和魔鬼的信还不同，魔鬼也信却是战惊发抖，雅各书不是讲的魔鬼也信就是他知道有神，他承认仅此就是承认有一位神， 他没有真正的从心灵里面谦卑去接受认罪悔改，是吧？所以那个信没有用。我们的信是我们谦卑承认自己的罪，接受他的救恩，这是真正的信，从心灵里面来接受。